以心相会，
梦想起航。
以心
起航，
愿和你以心相会，
愿你梦想起航。
是我心情暂时如影来充满我，我却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以心相会，梦想起航。我是艾丽儿。
我是启航牧师。
我是以心师母，很高兴在这里再一次来与你们相会。
在上一集我们也提到，就是六个祝福的根源，也形成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身份认同。那这六个祝福呢，也提供什么因素，来成全我们的身份跟认同。首先第一点就是提到接受无条件的爱与养育，那其次就是是珍贵重要的有价值的，那再来就是被肯定跟鼓励，还有第四点也提到就是不怕失败，而是一个成长与学习，那还有呢有提到第五点就是被接纳与有归属感，第六呢就是有恩典与饶恕。那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谈，就是接受纠正跟管教。
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纠正，与管教，就是教导界限跟安全感。那我觉得，我们谈到纠正跟管教，一般人，听到这个名词，感觉就好像不是那么舒服，好像我做错什么呢，好像有人要来管我。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听到管教或是权柄，我们都第一个就是反弹，觉得好像要被责备，甚至于要被嘲笑，甚至是一个失败的记号。所以我们不喜欢被纠正，我们不太喜欢被管教，因为好像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是失败的，我是错的，甚至因为我的错误，那大家就不喜欢我，大家会，逃避我，或者是不喜欢我，避开我，或者是说，大家就开始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不聪明的，不爱我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大部分人好像不太喜欢被纠正跟管教，但是我们这边要来谈的是正向的，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可以接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一生都没有错误。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思想、行为，或是我们说话，或是我们处事的态度，有一些，不是那么的好，那么的正确，或是负面的一些价值观，那我们都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来纠正我们，来管教我们。但是在纠正跟爱的这个，前提，就是因为爱，爱里来纠正我们，在爱里来管教我们。所以在管教的人呢，他也要注意，教导的界限跟那个安全，那在被纠正的人呢，他也要有一个谦虚，就是愿意接受，有一个谦卑，一个，检查自己或一个反省的这样一个态度，来看自己到底有哪边有问题。所以对我们是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愿意接受别人的纠正。比方说你是纠正的这一方，那我们是用爱为基础。所以不晓得你是不是比较了解纠正跟管教。好，我们这边有谈到两方面的人，一方面是，被纠正的人他要谦卑受教，那第二个是纠正的人你在爱的基础上来做纠正跟管教。我相信这样两方面，那就很容易达到一个很完美的，就是有错必改，然后你也可以很坦然的去，帮助他，那就看到果效，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我们都这两个角色我们都可以扮演。 我们可以成为被纠正的，我们也可以有机会看到我们的家人或好朋友，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分享我们所看见，甚至来帮助他们。
嗯，我想到说在圣经里面有句话说到用爱心说诚实话。
嗯，
那常常呢这句话会被人家用来在这个纠正跟管教上面。
是是是，
对，牧师可以跟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那基本上刚才所提到是在爱里面。
嗯，
那通常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就是因为我爱你的缘故，就好像一个父亲很爱他的孩子，他不忍心看到孩子呢走那错误的路，所以他一定啊要当他的面来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出于爱，也不想让这个孩子他走错路，所以这就是一个管教。那基本上的出发点是因着爱。如果今天不是在一个生命的关系呢，有时候呢啊，这个跟你都没有关系的人，你多说一句，你付上很大的一个风险在哈啊，就是可能对方会很不礼貌给你回嘴，或者是不理你哈啊，甚至于呢还会来嘲笑你啊，甚至于会来反击你哈。所以通常我们对于这种管教，除非这个人跟你有关系，或者是你是一个啊有授予有权柄可以去啊纠正管教的人，或者一般人通常也是很不是很轻易的啊要来做这些的管教跟纠正的动作。
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因为基础就是爱啊。比方说啊，这个交通警察当有人违规的时候，你闯红灯，那交通警察就会过来啊来纠正你，甚至给你哦开罚单。好，来提醒你，你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甚至你的行为会危害到别人的生命安全。啊，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纠正。啊，那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都在发生这些事情。啊，警察或交通警察，或者我们的法律，或者学校的老师，啊，甚至家中的父母，啊，都不断在扮演这个纠正跟管教的这个角色。那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扮演好这个角色，啊，不会超过那个界限。啊，那什么该管什么该纠正，啊，我们要怎么样子在管教当中怎么尊重对方，可能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新师母也有提到，我们像这个纠正不光是上对下，其实像我们朋友之间，或是我们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其实也会发生纠正这样子的一些事情，而且天天在发生。那我觉得其实被提醒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许有一些人他是故意犯错，当然是有，可是大部分也许是我们不了解不知道或是不清楚，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犯错呢，会让我们是发生危险。像刚才有讲到说，诶，交通警察这个的，像艾丽儿呢，就曾经被警察拦下来，也是被罚钱，但是其实我不是故意违反这个交通的规则，而是呢，诶，一下子没有看清楚，没有看清楚那个标示。那后来警察跟我说，其实你这样子很危险哦。那我也谢谢他这样子，虽然我被罚钱，但是我也谢谢他，因为我发现说，的确，刚才怎么搞的，我自己真的没有看到那个标示，所以我做了一个危险的动作呢，是对我自己或是也会造成别人的危险。那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我有金钱的损失， 事实上呢，对我的生命保障哈是很有帮助。
是，所以本身纠正它一定是出一个爱的出发点哈，要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那如果我们也常常在一错再错的话呢，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哈，因为你无形当中已经养成一个怎样呢？啊，犯错误的习惯啊，你自己都不晓得，所以当别人来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也是为着我们好。那如果当有人啊不敢在你面前来说你的话，那事实上表示人家对你已经放弃了哈、就是任凭你吧，你就自己去做，你自己要为你自己做的来承受后果啊。
嗯，
所以当别人有讲你啊，事实上表示说你还是啊、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哈、
对，
所以自己看到说你还是很不错，你还是有很大成长的空间。
嗯，我想到说，诶，像以前有一些皇帝，好像已经变成昏君之后、没有人敢跟他上那个奏折，跟他说，诶，你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因为上奏折的，如果就马上被杀头的话，后来就没有人敢跟他说实话。
所以我们在接受别人的纠正。应该用什么态度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的啊。但我们被纠正，我想当时可能我们不认为啊，我们可能就像刚艾丽尔，他没有看见或不知道啊，可能在我们一个不知道或无知的状态之下啊。但有人是故意，有人是无意的，所以我们不认为那是错，那我们才去做嘛。但是别人可能他认为我们这个是错的，所以纠正我们。所以当别人纠正我们的时候，当时可能第一个反应我们都是不舒服的啊，甚至我们可能不会马上承认啊。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啊，尤其是我们每一个啊年轻朋友，就是说当别人纠正我们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或是我们的老板，或甚至政府啊，当他们在纠正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别人对我们的纠正。但不是每一个纠正都完全啊对，也许他纠正过头了，或者是他的标准也不见得就对啊，也许你才是真正的那个对的。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啊？应该用什么态度？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说当别人纠正我，那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回应呢？
啊，当别人纠正我们的时候，基本上啊，就我们会有一些反应哈。第一个就是反驳啊，为自己来辩护啊，甚至说我哪有，我怎么会这样啊。那其实呢就是一个自我的防卫啊，就是我觉得我怎么会有错呢啊，我不应该会这样啊，对自己还觉得蛮有信心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自我防卫，一下子我们不敢来承认事实，接受事实，也等于就是说我不敢接受我自己，原来我是一个这样啊会犯错误的人。这是通常我们啊，对自己好像不是很接纳，我们没有办法来承认接纳自己，说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所以我们就拒绝承认，不敢承认啊，所以我们会用一些抵挡的方式为自己来辩护。那另外有一种人就是用逃跑的方式哈、就要当作没事啊，就自己就避开了，
合理化了
，也甚至也不用去想，反正无所谓嘛，这就是无所谓哈。那个就是一个消极的一个逃避。那事实上这个常常会拦阻我们一个自我反省跟成长。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人，你应该是可以更多的谦卑你自己，看看别人他的看法、他的想法、他的纠正有没有道理。如果一个人肯去接受别人的纠正呢，表示他是勇于这样勇敢的来面对自己，他渴望成长，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他对自己不认识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能够勇敢来面对别人给他的纠正，或者是来接受纠正跟管教，我想这个人真的是说大有可为的人
我觉得接受纠正跟管教看起来呢这个字面上不是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像牧师师母谈到，真的有时候我们被纠正和管教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很复杂的。对，尤其人家指着我们说啊你弄错，哇，一下子就是心里面那种 很多很多的感觉一起涌上来，有时候难过，然后又加上生气，然后加上懊恼，然后还有我觉得也是有一个惧怕，就很怕说别人就踩在我们头上哈。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呢，五味杂陈，
一
下子
羞耻，
对，觉得很丢脸，这样。因为说真的，有的时候，尤其像在学校，同学呢真的是会嘲笑我们哦，比如老师说：“哎，你这题算错了。”旁边的同学马上说：“哦，你算错了！哎呀，什么艾丽儿，你真的是你脑子在想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也是立即就会嘲笑我们，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要一下子了解自己的状况并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想说好像通常我会先深呼吸一下，就是稍微让自己有一两秒钟冷静一下，对，我觉得这样子比较不会齁立刻依照我当下的感觉呢就跟别人起冲突，或者是马上呢我就会做出一些很情绪化的反应，那就失去了一个反省的机会。
是是，
所以生命越成熟齁，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越成熟，他越容易接受别人对他的纠正跟管教。齁，这个成熟不代表他的年纪，而是他里面的生命。有的年纪很大也不见得可以接受别人对他的谏言，或者是纠正，或者是管教。齁，那我觉得当他内在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他就越来越谦卑，他就越来越看到他自己的不足，他可以成长的空间越来越多，所以他就很容易去思考别人跟他不一样的意见，他能够想一想，诶，他说的这个事情有没有道理，甚至有没有真理。那我觉得当神的儿女基督徒非常好，我们有一个准则，就是圣经。所以别人来纠正我管教我，不管是我的父母老师或是朋友，甚至可能有时候神会透过环境来管教我们，但不管怎么样，我有一个准则，我用圣经的话来看，诶，他讲的这些东西，第一，有没有合乎圣经的原则，所以我怎么来回应这个纠正，我个人我会用几方面来看。第一，就是我用圣经的原则来衡量他讲这些东西合不合乎圣经的原则，若合乎，那我就更要听，若根本违反圣经的原则，那我就觉得那是他个人的价值观，好，我先给他放着，那我去了解他到底要表达什么。那若是合乎圣经原则，好，那我就再重新再来检视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个缺点，那我就重新从他的角度跟立场来看我里面，是我里面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还是我在表达的时候被别人误会。若是我的价值观，那我愿意重新来调整我内在的价值观。若是我表达错误让别人以为我有错误的行为，那我可能要修正我外在的行为，或者是沟通的问题，可能我讲得不清楚别人误会了，所以我要去知道是在哪一个过程是出了状况，以至于别人要对我来做纠正跟管教。有时候父母跟儿女也是，妈妈以为这个孩子很懒啊，你看都不读书，每天就这么玩哈。可是可能他已经复习完了，你看到的时候都是在玩，所以你就要管教他。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误解或沟通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就是要来沟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被纠正的人的态度上，几方面，第一个就是要谦卑来检视自己，那用神的话来做检视。那个标准就是在神的话，然后我们个人也检查自己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或是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表达这哪一个环节有状况，那我们来做修正。那我相信当我们不断的这样子接受跟练习，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圆融我们能够跟人有更好的这个关系我相信神也允许透过我们的环境，透过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或是平辈来帮助我们。其实神因为爱我们，他也会管教我们。
那在圣经里面有提到那个管教，就是刚开始被管教的人 有时候那个管教你会觉得很难受，甚至觉得很没面子，很丢脸，很羞耻。但是圣经里面说，那些经过管教的人呢，他们的生命要结出平安的果子来。所以刚开始他也不太明白，那为什么这个管教会临到他的身上。等他有一天他发现，其实这个管教的背后也是为着他生命的缘故，就是要使他能够结出那平安的果子。所以这是一个人他当经历到被管教之后，他才原来，哇，那个管教啊的人他是用心良苦。当他设计这样的一个管教过程，事实上他也是要来帮助这个被管教的人慢慢能够来明白啊一些的真理。所以当他更多来明白一些真理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圣经所说的，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其实基础点还是在于他爱对方，他一定要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他，让他有一天他能够明白过来。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是儿女才是需要管教，若不是儿女呢，根本也不需要管教。所以神也看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他一定要管，若是不管的话就不是他的孩子。所以基于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他的界限在哪里。因着你知道说我的界限在哪里呢，我才知道说我的安全在哪里。所以这个孩子他不晓得他的界限在哪里呢，他事实上他处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
好，所以我们刚刚谈到那个界限就说人跟人之间我们也是要有一个界限。比方说管教别人的人，他知道我有没有权柄。我们不会去管邻居的孩子他功课不好退步了我们去打他，但不行啊，因为我们不是他的父母，所以我们在他身上没有权柄。所以我们要去明白，当我要去帮助一个人，我要纠正他，管教他除了这个爱的基础之外呢，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那个界限或者是那个权柄，或者是那个责任我在这个人的生命中我有没有责任，我是不是站上有一个权柄，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可能这个要先弄好我们看到很多人当然就是很热心不管我跟你们关系，或在路上看不惯他就开始去纠正别人，或者是去管人家一些事那以致导致彼此那个角色界限不清楚就冲突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办公室或在学校有一些比较热心或者我们所谓的鸡婆就会跳出来，然后就会觉得说应该怎样怎样那大家又不服他，你是谁你也不是班长，你也不是风纪股长，你干嘛管我老师也没有叫你管我，你管我迟到你管我功课有没有教那有一些人可能就很热心，那这就是教导在这个界限的问题那还有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关系不够也很难做纠正跟教导。第一个要关系够，爱够，然后有赋予你这个权柄责任你才能够做一些教导。
你说你生活漫无目的，单调乏味，每天除了读书就是睡觉，偶看看电影，东去西去乱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毕业之后努力赚钱。我可不是不是这样认为，生活其实还有美好一面，是你没有去想，是你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如此单调乏味。 Yeah， 你可以试着去找，试着去想，你可以体验你的心不曾到的地方。当你发现我歌唱，我拍掌，不是我有什么理想，是因为我的生命跟你不一样。
以心以心相会，相会梦想，梦想启航，启航一心相会，梦想起航，
让人看见在我里面有耶稣基督胜过全世界。
是因为我的生命跟你不一样，是因为我的生命跟你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纠正和管教的场合里面，最常听到的被反驳的话就是说， 你凭什么管我？
是是是，
对，凭什么？好、哦，这个东西，嗯，就是说，哎，那这两个人他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对，就是说，他们之间呢是这个权柄是上下，还是说只是一般的朋友，甚至是路人根本不认识的？好、嗯哦，那我觉得真的常常听到别人反驳说你凭什么管我？
是是，嗯，所以我们一定会说你有什么权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才来啊、才有资格来管我啊？所以通常。啊，我们都会弄清楚哈、啊，谁可以来管我？所以市长，我们也知道说，父母他对我们是有权柄，师长他对我们是有权柄。只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有权柄，他们也基于爱心的缘故来管教我们，其实也是为我们好，就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当我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是在一个安全范围的里面，他会告诉我们那个界限是什么。所以当我们也知道说我的界限在哪里呢，啊，我有没有逾越呢，在态度上啊，在言语上啊，有没有逾越了啊，这就是我们要常常来思考的、啊。
所以神也会透过环境来管教我们，来纠正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生命都不完全啊，那所以神透过环境啊，有时候是我们的儿女，或者说啊，透过我们的配偶，或透过我们的同学啊，在我们生命中啊，有一些难处。那这个难处让你学会谦卑，那这就是神的管教。有时候神的管教不是那么具体说，哎，你应该怎样怎样，它不是像人这么具体，可是它会让你遇到一些困难，在困难当中你生命会有一个反思啊，那你会去重新调整。所以我觉得神爱我们，所以他会把一些困难摆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若你在你生命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跨越不过去，也许这是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管教，为了要帮助你走在一个更美更好的道路上。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否定逃避，或说我不接受，而是我们重新谦卑的来看到底神要透过这个环境对我说什么话。所以我们可以重新来学习我们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爱的基础里我们也来学习来做管教的这样一个功课。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之间的安全感跟那个界限。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学习，我们允许别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纠正管教，盼望你也可以重新思想你怎么看这件事。那我们下一次就要来再谈的有被真爱的安慰盼望听众朋友你下一次可以继续来听，我们还有几方面帮助我们形成那个六个核心的一些因素。所以盼望你下一次能够再与我们在空中相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期待下一次你可以继续来与我们在空中相会。我们要说再会了，
拜拜。